市场操纵。我们在本部分介绍那些对市场进行操纵或妄图操纵之人。对植物油市场妄图操纵是迪诺·德·安杰利斯的梦想，欺诈实际上只是他为了后来的垄断定价所做的铺垫。可惜最终他只走完了第一步就被绳之以法。我们接下来首先介绍美国早期的威廉·杜尔市场操纵案。威廉·杜尔，外界对于威廉·杜尔出身豪门的身世一般都轻描淡写。威廉·杜尔的父亲约翰·杜尔是富有的农场主，在安提瓜岛拥有大量房产。威廉出生于1743年，在久负盛名的伊顿公学接受教育。伊顿公学是英国贵族学校，学生基本都来自社会地位很高和极具权力的家族。虽然他含着金汤匙出生，但是有一个事实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当时社会实行长子继承制，他想要获得可观的财产，希望简直微乎其微，因为家族不愿意平均分配财产，只会把最大的部分留给长子。如果杜尔在成年依旧要延续儿童时代所享有的奢华生活水准，那么他必须依靠自己积累财富。杜尔长大后进入木材行业，在纽约奥尔巴尼附近开办了该地区的第一家牧场，此后逐渐崭露头角。此外，杜尔还表达了对参与革命事业的浓厚兴趣，他在国会担任纽约州代表，主要负责国库相关事宜。然后杜尔对利润的追逐高于一切，他能够为利润牺牲道德和忠诚。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杜尔获得对英国留守部队提供补给的合同，这被很多对革命事业忠诚的美国人断然拒绝，他们认为这属于对敌军的支持。尽管如此，杜尔却成功说服了人们相信这对于新建立的国家有利无弊。随后他在财政委员会获得工作职位，这种工作便利促使杜尔决定给自己签发一张来自财政部的担保，他因此在1788年顺利获得第一笔个人贷款。虽然杜尔的职业操守令人质疑，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却在1789年提拔杜尔担任财务部助理部长。杜尔欣然接受，虽然国会明确希望并尝试制定措施让财政部员工在任职期间避免参与公共证券交易，但是杜尔却无法抵御国债的利润诱惑。当时国债折价发行，交易价格只有其票面价值的很小一部分，因为市场认定发行国债非常冒险，联邦政府会承担这一部分债务。杜尔被抓时虽然辞去职务，但他自18世纪90年代后期开展国债交易以来已经赚取了可观利润。杜尔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开展了上述不道德交易，但他对市场的实际操纵却发生在此之后。杜尔的第一次市场控制是战略性的对市场散布关于合众国银行的消息，当时合众国银行股票已经公开交易，杜尔大量买入其股票，大约占有发行总额的 6%。 他成功引导银行董事长在费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众宣布银行将在美国各地开设多家分行。按照他的预测，该声明会提振股价，从而增加自身的股票收益。果不其然，股价飙升，杜尔随后将一半股票出售转为现金。有了这次成功的市场操纵之后，杜尔更加贪婪，他想要通过垄断市场从而对合众国银行股价和联邦债券价格施加影响。乍一看，美国国债和合众国银行股价应该并不相关，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制定的一项条款规定，购买合众国银行股票时可以用美国国债予以抵付，与现在购买股票必须有足够现金或现金和保证金不同，人们购买合众国银行股票可以用现金支付1/4费用，并用美国国债支付剩余的1/3费用。政府希望能借此拓宽国债所有权范围。杜尔由此想到，如果他能买到足够的国债，那么他就能同时操纵合众国银行股票市场与联邦债券市场。杜尔大量融资，首先从银行，然后又向其他机构贷款者借款。当信用额度用完后，他勾结名叫以撒·韦波的人 面向投资经验缺乏的普通大众兜售金融票据，承诺每月支付利息可高达 5% 至 6%。 但是出乎杜尔意料的是，美国银行有意减少货币供给，这破坏了杜尔的阴谋。汉密尔顿当时已经意识到共和国银行在费城的总部贷款发放过快，货币供给的不断扩张推高债券价格。汉密尔顿很快发现了两种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联系。1792年1月18日，他给纽约银行工作的威廉·希顿去信写道：新设立的这家银行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痛苦，它带来的效应几乎全是负面的。肆无忌惮的投机交易已经对政府以及整个公共信用体系造成损害。最终，政府决定通过不再对循环贷款展期的简单方式来缩减货币供给。当然，这一举措发挥了作用，杜尔损失惨重。1792年3月，杜尔无法按照合同规定履约，市场出现大面积恐慌和价格螺旋式下降。杜尔试图垄断的国债市场，在他出现违约后，价格在两周内下挫大约25%。事实的最终结局是，汉密尔顿非常巧妙机智地化解了危机，稳定了局面，而杜尔妄图操纵市场，引发了华尔街第一次大金融危机，即后来被称为1792年大恐慌的危机。杜尔在监狱度过余生。威廉·杜尔的故事有三个地方引人深思。首先，他让我们清楚了解到人们早先如何对美国资本市场进行操纵。其次，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市场操纵当时可能对整个经济构成的威胁。最后，整个事件向我们揭示了当时资本市场有多不完善。当时监管控制极为松懈，对于恰当的道德行为也缺乏制度化的标准，这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譬如财政部官员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影响证券价格，并进而投机。杜尔能够向毫无戒心的买方销售票据以获得更多资金，政府没有办法直接应对处理价格操纵。我们在下文即将分析，虽然当今社会仍然存在部分市场操纵情况，但作案者一般都会使用更加隐秘的方法操作，通常包括多个参与者。大部分市场规模庞大，极具市场深度，单凭一两个参与者难以撼动，而且不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影响。伊犁战争。七年过去了，防范市场操纵的监管体系依旧脆弱不堪。这种强大的破坏力源自19世纪60年代臭名昭著的伊犁战争。实际上，伊犁战争并不是真实的战争，而是指一场金融对决，一场以伊犁铁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为赌注的金融对决。这场对决的赌注伊犁铁路是连接纽约城与其他西部城市中心的一条主要干线。发起这场战争的是一名叫丹尼尔·德鲁的汽船机工，他在伊犁铁路东部和西部铁路段都有基础建设投资。他向铁路董事会施压，希望在董事会得到一席之地。早先就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德鲁一直希望能操纵铁路股票价格，以便为自己谋利。譬如德鲁在公司任职没多久，就开始散布关于贝尔根隧道建设工程属于铁路完善计划的一部分的谣言。他宣称贝尔根隧道的成本将会超出预算，公司可能得放弃整个工程。这次操纵事件令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德鲁狠狠地在股市上做空赚了一把。他在铁路董事会任职期间多次以类似行径，而且他在后来的写作中还高调承认。德鲁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不断牺牲公司的利益为自己谋利。他的行为引起了铁路巨头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的注意。范德比尔特比德鲁有着更老练的铁路运营经验，有多个成功运作案例，他认为自己的经验与原则可以推广，可对不断扩充的控股公司引入更有吸引力的资产。为此，他开始秘密地购买伊犁铁路股票，慢慢获得足够的股本对公司进行控制。德鲁意识到随后公司会发生变动，董事会成员将会被范德比尔特替换掉，于是他前往纽约与范德比尔特会面。德鲁成功说服范德比尔特允许他继续留在董事会，并且还介绍其两位朋友 杰尼·古尔德与吉姆·费克斯新加入董事会，